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在刚才张林奇的信息里面提到神的宽恕，当我一路去到思想这个主题的时候呢，我就想起整本圣经，其实由创世纪去到启示录，其实都是表达着神对人不离不弃的爱。而其中在何西阿书里面呢，神更加被形容为一位受伤的暖者，他全心全意地去爱以色列民，就好像丈夫从一而终地去爱自己妻子一样。但是作为妻子的以色列民却时时背叛他亲近外邦的神像，使到神伤心。虽然是这样，但神仍然深爱着他们，没有放弃过他们，对他们的爱仍然是始至不渝。特别在何西阿书的第三章，神就吩咐何西阿藉着亲身的行动和那个经历来表征了他对以色列民永远不放弃那份的爱。当我用心去咀嚼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会体会到原来神对我们的爱是很深厚和很完备，但是在当中里面虽然会带着不少的痛楚，但至终却是会为了我们带来更多的益处，让我们可以领受到他更多的恩惠。所以呢，今天呢很想透过何西阿书第三章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一起思想，愿意神藉着他自己说话成为我们的提醒和鼓励。而我所要宣告的题目就是爱恕、管教、复和。现在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没有恩典怜悯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在张林奇的日子里面，其实都是唤醒着我们那份沉睡的心灵。因为有时我们真的忘记了你对我们的爱是几咁实在，几咁伟大。有时我们能够来到你面前去亲近你，一起来到去敬拜你，其实都是你恩典的作为。但是当我们没有珍惜的时候，就求你帮助我们。我们心灵里面有很多的软弱得罪的地方，求主你宽恕我们。有很多的杂念去阻挡我们来到去亲近你、认识你的时候，求你帮助我们。特别让真理的圣灵进入我们生命里面去充满我们，靠到我们去同你的话语里面去共鸣，去被你的说话去提醒，让你的话更新我们的生命。我们将有时端完全交托给你，求你亲自带领我们向我们讲话。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现在请我们一起打开圣经何西阿书第三章。这一章经文很短的，只有五节的经文。在我们讲解这段经文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何西阿书的背景，或者可能我们对先知都不是很熟悉。其实何西阿呢，他是北国的先知来的，因为大家知道以色列呢本来一个国家，后来就分裂了，就由第二个皇帝，即其实应该叫第三个啦，第一个是扫罗王，其实咁讲啦，大卫，即系总之咧，由大卫王朝开始咧，就所罗门之后，佢个仔之后就分裂啦，咁就变成咗南国，就叫犹大啦，我哋一般称为犹大国，北国就以色列，所以何西阿咧，佢就属于北国嗰边嘅以色列先知嚟嘅。而喺何西阿书咧一章一节嘅引言开始咧，佢就话神嘅信息临到先知何西阿嘅时候咧，当时犹大国即系南面嗰边咧，就系乌西亚王、约旦和阿哈斯和希西家作王的时期。所以这样去计呢，就大概推断到呢何西阿做先知的时期呢，大概就在主前的753年至到715年间，即是大概三十几年的日子啦。而在何西阿侍奉的时候呢，其实当时他身处在北国的以色列王呢，就正是耶罗波安二世，因为很多时同名的，刚才讲分裂的就叫罗波安，不过就叫耶罗波安，这个叫耶罗波安二世，是耶罗波安二世的后期的日子来的了。而当时耶罗波安二世呢，为了要避免亚述的入侵，因为当时亚述呢都开始去攻打周围的国家啦，所以呢他一方面呢就跟亚述呢就立一些的和约，而另一方面呢他就跟埃及结盟，那就去防御亚述的，就是两边顶着啦。咁同時呢，佢又為咗以色列去爭戰，先後呢收復返大馬色啦、哈馬口至到阿拉巴海岸一帶嘅地方，即係收返俾 以色列自己的国土里面，就释放了当时受欺压的一些以色列人。所以在这段期间，在北国以色列民他们的物质是相对是丰富的，但很可惜一个这么叫做丰富的日子里面，他们就对神不忠，将很多异邦的偶像带了入国内，因为刚才说他跟不同的国家是立和约嘛，所以就将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偶像带了入国家，所以令到一向本来其实已经不太懂得去尊重耶和华的这帮以色列人更加变本加厉，他们陷入了一个很严重的拜偶像的情况里面，他们为自己铸造了很多偶像，当中的祭司又为到以色列民施行了很多拜异教的仪式，向这些偶像去献祭，背叛了耶和华和以色列所立的约。而更加离谱的就是，其实连国家里面不单止是他们的宗教问题，其实连人民的道德都变得很败坏，陷入了淫乱的风气里面。所以整个何西阿书里面提到淫乱这个字是讲了几十次的，所以是很不少。而且呢，上层的社会在享受很多福乐之余，但还欺压一些的穷人，可谓是一个很败坏的一个叛逆的时期来的。而何西阿书第三章呢，其实呢就是先知的一个自传来的，就是他说用我一提头在第一章的时候呢，其实他用耶和华对何西阿讲，就好像第三人这样去叫他娶一个淫妇，但去到这里呢就用了我，所以呢是何西阿呢好像一个自传的表达去讲出这件事。而他讲的其实根据之前第一二章继续去延续去讲，你可以说作为第一二章的一个总结来的。在第一章里面呢，就神吩咐何西阿要娶淫妇歌蔑做他太太，并且生儿养女，然后呢就帮仔女改了些名字，全部都有信息的，就是包括了不是我的民，不是我的人，但是后来又是我的民，我的人那些意思，就是有些这样的意思的，就是将他的仔女的名字就向那个时代的人呢去宣告神审判和复兴的一些信息。但在过程里面呢，我们发现到呢，原来歌蔑呢他又不安分守己，竟然背弃了自己的丈夫和家庭，离家出走呢就同情夫去同居，直到第三章开始的时候，神就吩咐何西阿再去爱一个淫妇，其实就讲紧呢个歌蔑，将佢从情夫嗰度带返返嚟。依家呢我哋试下一起呢再读出第三章嘅第一节经文，预备起。耶和华对我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好像以色列人虽然偏向别神，喜爱葡萄饼，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这个我们第一方面要想的，就是神定义要爱恕人，神定义要爱恕人。经文一开始就提到耶和华对何西阿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就是他情人所爱的。这句说话其实原文可以直译到再去爱一个女人，她是情人所爱的，是淫妇来的。这个就是神叫何西阿再去爱犯了淫乱而不贞的这个歌蔑，就好像现代中文译本会译做，上主又对我讲，你去爱那个离弃丈夫另结新欢的淫妇。而在当代圣经也都这样译，他说上帝对我讲，你去跟那个背弃爱他的丈夫淫乱放荡的妇人重修旧好了。而淫荡这个字呢，原来是原文是一种表示惯性的一个行为的表达来的。所以在第一章第二节一开始呢，神对何西即是跟他说你要娶那个淫妇呢，就其实已经是讲歌蔑不嬲都是这样的性情了。所以这里似乎是表达着歌蔑呢，所以何西亚在第一章那里娶了他，但其实他固态复民呢，又在不断去重复过着一些的淫荡的生活里面。但至于歌蔑为什么会移情别恋呢，她是怎样离弃她的丈夫，究竟情夫是哪一个，她们关系维持了多久，甚至乎她外面有什么遭遇呢，圣经没有交代。但是圣经很明显去提到的，就是这个情人勇和歌蔑之间有一段不正常的爱情，就是来象征着其实以色列民和偶像之间那种歪曲的关系都是这样，她们离弃了本来应该是她们的丈夫耶和华，而甘愿去和偶像去建立这些歪曲的关系。而在这一节出现了四个爱字的，你看到 但是其实这里讲的四个爱字都有不同的意思。这里说你再去爱一个淫妇的第一个这个爱字呢，其实是讲一种意志的爱。就是何西亚和哥蔑之间呢，虽然经历了这种这样的关系上的风暴打击，但他们之间呢仍然相系着这种夫妻间的爱情。而至于他情人所爱的这一句说话，其实是指紧哥蔑和他情夫之间呢那种只是属乎肉体的情欲那份的这样的状态。而喜爱葡萄饼的这个爱呢，是讲的以色列人为了追求物质享受而无拜偶像的这些邪恶的情欲。因为当时呢他们呢做一些葡萄饼是用来奉献给那些偶像 去作为一种的、即祝福这样的。而最后呢就是还是爱，圣经说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呢，就是指紧神对以色列人那种贞洁无瑕永远不会变改的爱情。原来在这一节短短的经文里面呢，就神透过何西亚的行动呢去彰显紧他的赦免、接纳、无私、牺牲同埋佢永恒不变嘅爱。喺呢一节经文里面，我哋发现到其实以色列民咧有两个严重嘅问题。第一就系佢哋偏向别神啊，指到咧佢哋咧离开咗真神去拜呢啲嘅偶像。偏向咧本来呢个字咧系有敬拜同埋仰望嘅意思啊。如果我哋睇翻旧约圣经咧，其实呢个字本来归俾耶和华嘅，即系提醒咧神嘅子民要偏向同埋仰望耶和华咁样啊。但是呢现在他们本末倒置呢，竟然将那个对象呢将对耶和华那份的热神的情怀呢转移了去一些假神身上。而且呢这里说他们第二个问题就是他们喜爱葡萄饼。葡萄饼呢其实在希伯来文呢是指紧用葡萄干或者呢无花果火呢制成的一些甜品，作为呢供奉神明的一些祭品来的。而以色列人就是用这些葡萄饼来祭祀偶像，在祭拜的时候就在这里吃这些葡萄祈求恩福，就好像中国人拜的偶像那些状态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有留意在先知书甚至乎耶利米书都有提过，当时犹大国都是这样的，热衷拜偶像，做团面做葡萄饼献给天后，就是他们都是这样去做这些拜偶像的举动。这个就正正反映了他们离弃了耶和华，转头外邦神像的这些怀抱，而且很积极地去供奉这些偶像的恶行，在这里表达了出来。即使以色列民是这么差都好，但是这段经文最宝贵的地方就是神说耶和华还是爱他们，即使是这样都好，耶和华还是爱他们。这句说话很有力，而且带着肯定的语气，他表示了尽管以色列人偏向邪恶，但是神仍然继续爱他们始终如一，显明了神爱的圣洁性和专一性，他的爱是不会改变。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还反思到其实可能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都像以色列人一样，不是很对上帝有那份的忠贞。我们试试想想，原来真的最近在这里想的时候，我发现原来在我们生命里面呢，不断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偶像充斥的，一时一样。有时可能一些人在我们生命里面占了很重要的地位，代替了上帝。有时可能我们很计较自己的名声，有时可能金钱占据了我们的心灵，又或者有时我们喜欢那份的物质享受，那一种安逸的懒洋洋，甚至乎可能我们建立了一些喜好，一些的兴趣都是取代着神在我们生命里面那份地位。原来这里每一样东西都可以成为我们生命中那份的偶像，令到神会觉得伤心难过。但是神却从来没有放弃过对我们的爱，总是主动地去找我们。就好像刚才钟耀都有提过罗马书第五章六至八节，其中有一段这样说，他说因为我们还是很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的是很少的，为人人死都有些敢做，但唯有基督耶稣是我们仍然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这里显明。原来当我们一路看圣经的时候，我最近都看了很多福音书的时候，都在想耶稣他说，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要定人的罪，我来其实是要拯救人。不过不信他的人罪已经定了，是因为他们拒绝了这份的爱。原来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时时都表达着，他是主动地去寻找一切失丧的人，即使人仍然去叛逆他，仍然拒绝他的时候，他已经主动地去替我们死。这个是他对我们那份爱恕的情，这份爱很奇妙。无论个情况是几咁绝望都好，但爱总是有一种不忍不舍得的意义。他总是低声跟我们说，再去爱，再给一个机会。就好像神再次吩咐何西亚去爱哥免，务要将他在罪恶里面挽救回来一仗。最近我读过一篇的见证，讲到这个女士呢，她在1997年之后呢，就跟她丈夫，因为可能当时啦，大家都知道，即可能很多人都移民啦，所以她跟她丈夫呢就走到国内呢做一些贸易生意。咁但是呢，因为呢周转不灵啦，就将香港呢仅余的物业呢再拿再抵押去来还债啦。但好可惜呢，都搞唔掂，结果最后生意失败之后呢，连嗰个物业都送走埋，即係都要典当埋出去啦。自此之后呢，这个女士呢就经常要搬屋，好似过住一个逃亡嘅日子，里面周围走啦。最后因为搞唔掂之后呢，佢丈夫更加亏空公款，於是就决定离开香港呢，走入内地呢不知所踪咗啦。当时这个女士呢都冇乜去阻止佢老公嘅，点解呢？因为佢之前已经发现佢老公成日好多大话，满口大话，已经对佢冇咗信任，亦都被佢伤害咗多。所以呢，佢认为呢大家分开一下都好嘅。於是呢就咁样走咗去啦。咁其实呢个女士心灵里面亦都经历咗好多失落，人生好多嘅忧谷。但就喺呢个时候，其实上帝俾咗好多恩典佢。其中有一个70几岁嘅婆婆呢，佢都系曾经经历过俾丈夫抛弃，而且对脚呢仲有少少嘅残缺嘅。但佢时时都充满笑容，所以呢个婆婆呢就成日邀请呢个女士返教会。最后呢个女士俾佢热诚打动，参加教会。当佢信主之后呢，其实佢都发现生活都唔系咁畅顺，佢一样有多嘅难题。后来佢更加发现呢，佢丈夫呢返嚟，唔见咗10几年之后呢，无端端返嚟。但是跟他说，原来在10几年前他已经国内有另一头家了，而且更加生了另一个女添这样。但是神都很有怜悯和奇妙，为什么呢？原来这个姊妹信主之后，他很悉心地被栽培的时候，当时他都有教他怎样对婚姻啊，对那些体会。所以这个姊妹他就觉得啊，这个不是偶然来的。他听到丈夫的信息之后，他没有生气，竟然很平静地跟她见面。神很怜悯她，当她见到她丈夫白发苍苍，皮黄骨瘦，而且她已经觉得哇，已经变晒样了。她不生气之余，而且是一份的痛心，对她产生一份的怜悯。而且更加奇妙，她就说她愿意去跟她见那个第三者。她没有痛恨她，而是用温柔的说话语气跟她沟通，让她知道这个姊妹不是要追究和指责她，而且更加向对方去传福音。但最后呢，她丈夫呢都愿意说啊，我都愿意跟你复合了。所以呢，就于是呢没几耐呢，这个姐妹呢就跟这个丈夫呢一起去到深圳住啦。而她的丈夫就说她会安排一切之后呢就会跟她一起回香港的啦。但事实上呢，她还在拖拖拉拉，还会两边一起走。所以令到这个姐妹呢很困扰，很难受，甚至乎开始怀疑究竟我是不是第三者呢，就这样去给她里面有一种的困扰。一等就等了几个月，她开始不停去追问，但她丈夫一味用拖字诀不处理。这里令她十分，即是她心里面呢很气愤，同埋不知怎搞。有一日她发现她丈夫突然之间呢倾倾下她大量吐血。咁佢就立刻呢带佢急症室啦。佢知道原来佢丈夫呢已不嬲到高血压同埋肾功能嘅问题。医生就话原来病情好严重，於是佢呢就将呢件事呢这个姊妹就交托祈祷啦。而且都邀请教会嘅牧师啊等姊妹一起去祈祷。结果感恩喎，佢丈夫愿意返到香港去就医啦。 由於他之前呢虧空公款的嘛，說他走了老十幾年啦，結果回來呢第一件事就要自首，結果就被判坐了半年監。咁佢坐完半年監之後呢，佢終於出獄之後呢，真係洗心革面啦，就同埋個女同埋啲孫呢一齊住，終於佢哋一家團聚啦。咁而呢個姊妹呢之後呢更加帶佢丈夫呢去返教會啦，同丈夫一齊參加教會舉辦嘅一啲嘅夫婦營啦，佢哋嘅關係開始得到更多嘅改善啦。大概三年幾後呢，佢嘅丈夫呢確診原來患咗肝癌。咁呢個姊妹呢佢知道佢因為佢有嗰個頭先講嘅血壓問題啦，亦都有肝臟問題啦，所以冇咩治療。經過咗十個月後呢，佢丈夫呢就返去天父懷中。對於呢個姊妹嚟講呢，其實過程係好唔容易嘅，你諗下。但係我相信佢有能力去做呢個寬恕呢，而且再去接受呢個曾經失落嘅丈夫呢，係因為神嘅愛幫助佢。是很实在，就好像何西亚一样，其实神要他做一个不容易的决定，但上帝却透过他实际的经历呢去让他体会到神的爱就是这么实在。跟着我们就一起去看看第二节至第四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出第二节至第四节经文，预备起。我便用银子十五舍客勒，大麦一荷梅尔半买他归我，我对他说，你当多日为我独居，不可行人，不可归别人为妻，我向你也必这样。以色列人也必多日独居，无君王，无首领，无祭祀，无柱像，无以弗得，无家中的神像。这里呢，我们第二方面要思想的就是真爱中作出管教，在真爱里面作出管教。在经文第二节提到何西亚呢遵从了神的吩咐，于是就用了十五舍客勒银子和一荷梅尔半的大麦就将哥灭买回来了。有些释经解释就说其实那里呢可能是属一个奴隶的价钱来的，即不是很多，但可能何西亚没什么钱，所以他只能够筹到十五舍客勒，另外就用大麦去补充买先够钱去替这个哥灭赎身。但是为什么他要将哥灭赎回来呢？就在哪个人手里面买来呢？圣经都没有讲。不过呢根据第二章的记载呢，有学者呢就认为呢，因为哥灭呢他至今堕落，结果成为了一个奴隶，所以何西亚呢先要呢将他在各个主人手上呢买他回来。就好像经文第二章七节曾经提过，他说我要归回前夫，因为我那阵时的光景比现在更加好。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呢或者推测到呢哥灭呢似乎都有一个悔改的心。当何西亚赎回了这个哥灭之后呢，其实他预备做一些东西的。在第三节里面呢，其实呢就是神要即是何西亚呢透过即是要哥灭做一些东西呢，就是其实最主要整个内容就要他禁欲，不可以跟任何其他的男人有任何关系。而呢度何西亚要求哥灭禁欲呢，其实似乎就是一种要他自洁的程序一样，透过这一段的日子能够让他回心转意，预备自己可以成为人的妻子。首先他吩咐哥灭要多日为我独居，多日是讲了一段的时间，明显跟第四节有提的多日是彼此呼应的，因为他是将近何西亚和他太太的关系演绎到去跟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似乎是彼此呼应。而为我独居呢，其实是讲紧呢哥灭呢要安分守己，同佢丈夫一起生活。因为大多数译本都是这样译的，好似现代中文译本话要安分守己跟我住埋一起。而女振中译本都是这样讲，佢话你应当为我过住静居守己的生活。同时哥灭亦都唔可以行淫，就是要哥灭决心切断佢同情夫嘅关系。这个是一个具有救赎性的一个吩咐，目的就是要令他在罪恶里面救出来，要他决心离开罪恶的这个生活。而且呢他更加不可以归别人为妻，这里大概可能是指他不要再跟其他男人发生关系，好像夫妻关系一样，所以新译本说不要有别的男人。而何西亚亦都对哥灭发出一个承诺，就是说我向你都是这样。 是要表明何西亚对哥灭的爱，他不单止爱他身体，他更加爱他整个人。所以哥灭要去等待，何西亚同样都在那里等他，等待哥灭在这段日子里面能够完全地回心转意。在这段日子过后，哥灭要成为一个身体和心灵都完全预备好的人，就能够同何西亚白头偕老，永远不分离。这个亦都耶和华期望他同以色列人之间那种的关系。所以如果我们纵观第三节经文，其实主要就是讲述到哥灭他受到这个管束似乎一个无可避免的措施来。只有藉着这个这么严厉的管教，才能够令他领悟到自己那个罪疚，这样他就能够彻底悔悟，痛改前非，获得复兴。同样去到第四节里面，神对以色列人管教都是一样，他们都要一样，因为他们都好像哥灭一样去背道，所以他们都经历到好像哥灭所经历那种的境遇。首先先知指出了以色列人亦都要多日独居，而很有趣的地方，原来这个独居这个字呢，希伯来原文就叫 Yesbu， 但是第五节呢必归回呢，个字差不多同字义的，只是多了一个 U 音呢，就叫做 Yesubu， 所以其实呢，如果在原文里面呢，其实是一个玩文字游戏的相关语，就是呢是作者刻意呢用这些的差不多近音字呢去表达了呢，原来复兴之前是同有管教，是彼此关系。独居自守就是要他回心转意，回归正路的唯一途径。跟住先知就指出了他们将要经历的境况是什么呢？在中文和合本圣经就讲了六个无字，是吧？无什么，无什么。但是呢在原文希伯来文里面呢，其实只有五个而已。最后的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呢，就用一个无字就去表达了。咁但是呢，如果当我们一路看呢，原来这几个的无字呢，你可以说它分成了三部分，可以说三组来的。原来呢第一部分呢就是无君王和无那个领袖呢，其实讲紧呢君王和领袖是代表紧政治那个情况。他们将会有这样的状态，因为当时的君王和政治领袖都很腐败。然后呢祭祀和柱像呢是代表紧呢宗教信仰，特别是跟迦南人的偶像有关的。而以弗德和神像呢就代表着一些预测的能力。因为本来大家知道呢，以弗德呢就祭司呢，大祭司那件外袍来的。但是不知道怎样呢，整整下呢他们加入了一些异教文化呢，就将这件事呢变成了一些迷信来预测的一些工具这样。所以如果我们看列王纪那些，你都会见到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啦。用来呢将逢凶化吉啊，用来敬奉这些这样的神像这样，他们做这些这样的事。所以何西亚呢在这里谴责以色列人呢，说他们宁愿呢去寻求一些偶像的帮助，都不愿意去寻求神藉着先知的指示。所以这里呢先知呢就预告呢他们将会没有君王，没有领袖，没有这些神像，也都没有这些柱像，没有这些以弗德外袍，没有这些东西，其实就是讲紧将要被管教的过程。而当我们一路看这些情景的时候，似乎它是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将来被掳的一个情景。后来我们知道不用多少年，在主前大概722年，其实几十年之后而已，不过以色列国就被亚述国吞灭了，很多人民都被掳。所以神要藉着这几个无的管教呢，使到以色列人得到洁净，而好预备他们承受第五节所说那种的救恩的情况。神之所以要施行这个严厉的审判和管教呢，是因为他深爱着他子民的缘故，他希望他们能够及时的悔改，以获得永远的救赎。所以管教或者约束对于一个人自省来讲的过程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一环来，否则可能都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我就想起在我小的时候都试过一次呢，但是那时候我 好鍾意落樓下嘅，即係我老豆帶我落樓下嘅茶餐廳食嘢嘅啫。咁呢因為去得多呢就熟晒啦，咁次次就當咗自己呢好似太子嘢咁㗎啦。咁所以嗰時得幾歲嘅啫，未就十歲。咁去到呢就好冇禮貌嘅，成日呢對住啲伙計呢呼呼話喂喂喂乜乜咁啦。咁有一次呢，你啲茶餐廳通常啲位好逼㗎嘛。咁有一次我又係咁照舊落對茶餐廳啦，咁同我老豆兩個坐咗喺度啦。咁我就諗住叫啲伙計隔住做緊嘢呢，我就喺好遠咁樣喂喂咁呢，即係好冇禮貌咁入佢啦，喂喂喂。咁其實隔離呢就啱啱坐住一班呢除晒衫紋身雕龍嘅朋友仔啦，咁佢就傾偈飲緊啤酒興高采烈嘅。但我又冇理到，細個又唔識啦，係咁繼續喂喂喂喂，點知喂到咁上，突然之間啪一嘢呢就拍落張台度啦，其中一個呢就擰轉頭用粗口鬧我，喂咩喂咁啊。跟住哇嚇到我啦，即係哇即刻飆到啦，冷汗飆到面都青埋，唔知點算咁啊！即係好驚好驚，驚到不得了。跟住呢後屘即係我老豆就係同佢即係巴緊啦，咁跟住就叫我翻屋企先啦，即跟住唔知佢哋點樣去喺當中講數傾掂咗啦。但係經過呢一次經驗裡面呢，我就發現係喎，原來當時就係太細個習慣咗，冇管即係冇提我冇教我呢，去到就成日都冇禮貌咁大嗌大聲呢，結果爭啲出禍，爭啲俾人揼喎，即係嚇到我真係好驚㗎嗰時，因為個個紋身雕龍，我講嘅我唔夠十歲㗎嘛。咁原來真係好緊要喎，喺管教裡面。就好似呢我哋知道呢，其實呢喺今日呢特別國內又更加恐怖㗎，即係嗰種嘅縱容情況。就喺去年㗎嘛，有一單新聞好勁㗎，就講到呢有一個女仔呀，其實大概20歲到㗎啦，同佢阿媽一齊喺條街嘅時候呢，超過20歲㗎啦，仲咁望個樣都。在條街的時候呢，突然之間呢有架車經過呢，於是淺了一些水落佢隻腳度啦。你知唔知跟住發生咩事？嗰時落緊雨㗎嘛。那個女仔呢就自己擔住把遮，遮自己喎。但阿媽就俾雨淋嘅時候呢，就不斷呢喺度搵啲紙呢幫佢抹腳喎。跟住一路抹嘅時候呢，這個女仔唔單止冇感激之餘喎，仲喺度窒佢呢度抹得唔乾淨，嗰度抹得唔仔細，一路係咁話佢喎。當你而家一個途人你見到咁樣嘅時候，你真係會覺得哇有冇搞錯？所以呢內地呢有個名詞呢稱呢啲叫做巨嬰。大家明白叫巨嬰啦，即係身體上其實已經一個成年人，但係心智上呢仲係一個嬰兒嘅階段嚟。所以其實原來當冇管教嘅時候呢，其實都好怖。所以好真實嘅，原來縱容唔單止唔會對人帶嚟益處，更加唔係愛嘅行徑。所以真言都提到，不忍心用杖责打儿子的其实是恨他。而希伯来书也提到，主所爱的他一定会管教。因为管教后的结果呢，就要带来回心转意，痛改前非。我想起以前呢，在我读神学的时候要去实习，去到一间教会里面，因为他们有一些戒导事工，都有一些即是这些，那时我就要在那里顺便做义工去参加这些戒道小組啦。咁其實呢，原來佢哋當時呢有一個好重要嘅原則嘅，就係、叫做呢不離不借好幫手啊。唔知你明唔明咩叫不離不借好幫手啦。第一個不離就話你唔好離棄佢，但係第二個更加要謹慎嘅就唔可以借俾佢。點解呢？佢話原來呢當你一路借錢俾佢呢，佢就永遠都會覺得呢唔使我負呢個責任㗎啦。所以但是呢我去到呢發覺其實佢唔係淨係俾嗰啲嘅賭徒咁樣呢，即係嗰啲沉溺人士去㗎，亦都有一 part 呢係俾嗰啲叫做受拖累症嘅家人去。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原來家人呢就不斷幫佢填氹嘅時候呢，搞到自己都有啲情緒失控啊，被困擾啊，所以佢哋稱為拖累症啦。咁所以佢哋堅持一件事呢，就話你千祈唔好幫佢還。如果你幫佢還咗呢，佢就永遠都會覺得呢總有後盾會俾我去找數㗎喇，所以呢佢就唔會自己處理。所以呢喺個過程裡面呢，我見到呢好多人呢過來人佢親身表達呢係即即而且確係辛苦嘅。因為當佢重整債務嘅時候呢，可能佢要還好多錢。我曾經見到有個婆婆超過60歲啦，但佢都做緊三份工繼續去還錢，仲要唔知還多10年8載先話佢完到。咁但係起碼喺個過程裡面我發現到呢，他們自己都清晰說過，如果不是這樣的時候呢，特別那些職員即是大組那些話呢，如果不是這樣呢，其實他們回到的機會是很高，而且一路都會持續下去。所以我相信就好像以色列民一樣，神對他們施展了這個幾嚴厲的管教，就好像他們要避牢， 他们没有自己的政治的权力，他们连自己祭祀的宗教都没有，他们要流落异方，但是其实目的就是神要炼净他们，好预备他们去承受将来的复兴。在第五节的复兴中间，虽然经历了一段的时间，我们不知道有几长，但可以确定的就是神仍然爱他的子民，审判的刑罚只不过是一个暂时，在审判过后呢，就是要来复兴的盼望。何西亚将刚灭隔离了出来，使他受到约束，目的就是帮他脱离情欲的试探。典礼的管教其实不是要拆毁他，而是要预备他将来的复兴。神对以色列人都是一样，这个我们一起读第五节的经文。第五节预备起，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这个是我们最后方面要讲的，就是被洁净后的复活。被洁净后的复活在这节经文里面，就是经过管教之后的一个美善的结果。后来这个字在这一章里面似乎就是一个转捩点来的，之前一直讲的他们在腐败里面，他们需要受到管束，但是去到后来以色列人他们可以再次有一个很大的希望，因为管教之后他们会得到复兴。经文提到说以色列人要归回，归回是一个将来式的表达，可能指紧他们将来在地理上他们会从一个地方回到自己的地方，又或者是指紧宗教上他们的心意可以归回去耶和华。就同第一节他们偏向别神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对比，第一节就说他们偏向别神，但这一刻他们将会归回。这个是何西亚书时时提醒一个重要的主题，当复兴临到的时候，以色列人要诚心悔改归向耶和华，就好像刚灭痛改前非一样，归向他丈夫。悔改表示了他愿意离开罪恶，回回到神的面前和他关系复和。寻求是因为悔改而产生的一个积极行动，当他们回心转意，于是他们就去寻求，而这个转回就是他们改变方向，在错误里面转回去上帝那里。寻求就是说他们愿意去向真神走回这条正路，而经文说他们的神耶和华其实也都是再次这个字眼是提醒他们和神有约的关系，他们的神耶和华，我们的神耶和华，其实是讲一个约的关系。而很得意的地方就是这里不单止讲他们会转过来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而且他们讲他们的王大卫。为什么会讲大卫呢？原来这个预指一个末世的情况。为什么？因为原来我们知道在旧约里面，他经常称大卫的王朝或者大卫的后裔到永远，不是讲大卫就这样，而是预指将来这个尼赛亚呢，就在大卫的王国里面出现。就好像刚才东耀讲诗篇二十二篇，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来弃我呢，是大卫自己讲他的经历来的嘛。但亦都在啲学者称这个是尼赛亚诗，就是说因为他预指尼赛亚都是这样。所以圣经耶稣都说嘛，为要应验经常所讲的话，于是耶稣就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来弃我，其实都是这样去预示下去。所以呢在这里讲呢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而末后的日子其实都是一些末世性的一些用词，所以都是讲呢在将来继续延展下去那个救赎的憧憬。而在这个时期，神的子民呢就会用一个敬畏，即是他们带着战战兢兢而且很欢喜顺服的心来到耶和华的面前领受他的恩惠，即是他给我们的好处，包括了物质的丰富和属灵上那种的复杂。如果将这节经文和前一节去做一个比较，我们就发觉原来两者是紧紧连埋住的。昔日他们的独居引致了今日他们可以归家，政治和皇室他们的腐败，神结果用无君王无首领去管教他们，但现在他们要重建大卫的政权，这个尼赛亚永远的角度。昔日他们拜偶像招来了没有祭祀没有处长这些刑罚， 但系依家佢哋要专心寻求耶和华。昔日佢哋将呢个以弗德同埋家中嘅神像混淆咗耶和华，但系依家佢哋要以敬畏嘅心归翻向耶和华，仲要领受佢嘅恩惠。事实上，神出于爱嘅管教咧，虽然过程里面相当辛苦，但最终却要令他们得到莫大的好处，特别是跟他复和美好亲密的关系是很有帮助。这个令我想起在几年前离世的卢永乐医生，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卢永乐，因为他以前又是立法会议员，又是一些即是医学界一些巨壁来的嘛。原来他是基督徒来的，在他安息礼里面他有一段见证这样提到的，当然他见证集这样写啦。他说呢，我在幼稚园里面至到预科呢都在圣公会的学校读书，至少其实已经有机会是认识上帝。对圣经科的课本里面呢，耶稣慈爱的念孔啊特别深刻的。主祷文也是我最喜欢的。每当困惑或者愁烦的时候呢，祷文呢一字一句呢都会成为我最大的安慰的。这个是他细细我的时候啦。但他说可是后来啦，在后来的岁月里面，我的自以为是、身骄气傲，总是令到我和上帝擦身而过，即是个关系破裂了啦。直至到我突然罹患了重病，终日卧了在病床里面，才真正安宁、思考、反省的时候。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因此我希望在自己人生最后的一章，就是要学会谦卑，不要要歌功颂德，只要聆听上帝的话语。很简短地去表达了他的回转。虽然卢永乐医生他经历病痛，甚至他肉身死亡，但在这个过程里面，他生命得到更大的复兴。他从自高自大变成谦卑，不再跟上帝只是擦身而过，而是用一个敬畏的心归返向上帝，跟他建立回深入和美好的关系，领受他丰盛的恩惠。这张经文其实就勾画了以色列人被掳和回归的情景。他将在外邦的，即以色列人会在外邦的土地经历一场净化的过程，但是神仍然爱他的子民，而且愿意接纳他们的回转。神命令何西亚向歌蔑表示同样的宽容态度，虽然何西亚完全有理由可以不理歌蔑，但是神告诉他要赎回他和爱他，这个就是神的爱。而何西亚再去爱歌蔑的这个行动，这份的爱就是反映了耶和华对他的子民的爱都是这样，即是他买赎要使他自由，但他的管教就要令他圣洁。只有这样的时候，以色列人才可以成为合上帝心意的子民。真正的爱都是这样，是使人自由，亦都使人圣洁。弟兄姊妹，今天到底我们处身在什么光景里面？或者可能我们都会好像以色列民一样，我们对神有叛逆，但是在经文里面给我们好好的体会，就是神在我们仍然未悔改之前，他已经立定心志，仍然要用那个坚持不变的爱去爱我们。他首先爱恕了我们，但是这样是不够，他同时一定会侮辱我们，因为我们不是私生子，是他的后裔，在伯来书这样说。所以是神所爱的，他会管教，会无助，让我们去成熟，得到炼净，生命再次被复兴。他的目的只有一样，就是让我们能够可以亲近他，领受他更多的恩惠。所以如果当我们一直在细心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一章的经文呢，可以说是我们一个复和或者一个复兴的三部曲来。就是当我们虽然仍然在很软弱、很不足的情况里面，但是神已经先爱我们，他已经先爱我们，决心要表明他对我们的份爱和宽恕。但是我们没有搞错一件事， 神的宽恕，祂对我们的宽容不是等于祂对我们纵容，祂一定会在里面呢去管束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变得更美好，得着一个的重生，令到我们可以重归圣洁，最后我们可以再次归向神，去经历祂丰盛的厚恩。请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亲爱主，我们多谢你，因为我们知道你对我们还有一份很宽宏的厚爱，你认识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的尘土，更加知道我们心灵的软弱，你知道我们很容易受诱惑，很容易被其他东西吸引了。一直以来我们跟以色列民都相似，我们会对你不忠，但主你仍然定义要去再去爱我们，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教会就是你的妻子，你爱我们就是这样会爱到底。所以我们有不足够的时候，你仍然爱我们，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你爱里面你不会纵容我们，你是要我们生命被改变。当我们生活里面可能我们经历到一些我们觉得不舒服的地方，但或许就是你对我们管教的一个机会，要熬练我们，磨造我们，将我们心灵很多的不足，很多的棱角去割除，以致我们预备好自己回归在你里面，去享受你丰富恩典。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时刻去想念你的爱，因为我们知道你的爱就更实在。你透过先知何西亚他自己真实的经历，他生命要面对那些处境，就去彰显了你自己同样是实际地去爱我们。所以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有软弱有失败的时候，让我们想起何西亚他给我们的提醒，你透过何西亚的经历让我们知道你对我们那种的爱，以致我们能够时刻存着敬畏的心，乐意来归向你，经历恩惠。多谢你听我们祈祷，是奉主耶稣名字祈求，诚心所愿。